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警告说，以色列正在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战争引爆点在南海，美驻华大使指中国攻击菲律宾令人反感。COP28 达成推动化石燃料过渡协议，不提淘汰化石燃料。共和党议员推出法案，要求加强披露对外投资资料。美国假日季节临近，大型公共聚会危险升高。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关将会强制配备反醉驾侦测系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警告说，由于以色列对加沙的狂轰滥炸，以色列正在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拜登还特别抨击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本格维尔反对两国解决方案，并且呼吁以色列重新控制整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拜登发表尖锐言论的同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会在这个星期前往以色列和以色列战时内阁举行会谈。星期二较早时候，沙利文表示他将会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结束加沙大规模战争的时间表，并且表示他将会将拜登对这件事的看法转达给内塔尼亚胡知。他说他将会听取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官员对这个议题的看法。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星期二在纽约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强调，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仍然将会以竞争为核心。美国将会继续关注在两国最近取得进展的合作领域方面，北京怎样落实他的承诺。伯恩斯同时表示，在台湾、南中国海和东海、俄乌战争、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以及人权等问题方面，华盛顿和北京的分歧仍然严重。他对中国上周末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的攻击行动表态，或相当令人反感。菲律宾十号表示，中共海警船对前往南沙群岛仁爱礁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并且撞击。事发的前一日，菲律宾先至指控中共海警船在黄岩岛附近对菲律宾船动用高压水炮。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七号警告，菲律宾和中共船只只是在南海的突发性小冲突，任何时候都可能引爆重大冲击。他强调，南海才是引爆点，不是台湾。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13号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同意开始减少消耗化石燃料。文本呼吁以公正、有秩序和公平的方式由能源系统当中摆脱化石燃料，在这个至关重要的10年加速行动，以便在符合科学的情况下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是史上第一个呼吁摆脱化石燃料的联合国气候协议。 COP28 主席贾比尔在杜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表示，我们有了实现转型变革的基础，随后该协议获得一致通过。 COP28 在12号闭幕，但是同去年一样，与会国对协议里面的措辞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各国代表必须延长时间讨论。主席国13号公布新版本的草案，没有提到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只是强调过渡。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和一位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二宣布，针对大量美国人的投资进入中国的情况，他们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推出法案，要求加强披露对外投资资料。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和斯科特在参议院推出了美国投资问责法。此外，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蒂芬尼克推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鲁比奥参议员和斯蒂芬尼众议员星期二还在新闻周刊联名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是时候对美国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投资进行一些曝光了。两位共和党议员在文章指出，他们还另外推出一个名为《可信境外审计法》的议案。按照美国国会立法程序， 议员正式推出议案只是第一步，该法案仲需要经过参众两院相关委员会的审议和通过，然后由两院通过文本一致的法案，才能够送交给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执法和国土安全官员说，以哈冲突引发的愤怒和紧张有增无减，可能延续到美国假日季节，令大型公共聚会可能面临危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星期二晚公布的公共服务声明警告说，未来几个星期的假日或者信仰活动以及元旦前夕将会面临更高的威胁。声明进一步警告说，抗议、集会和其他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活动可能面临危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警告说，任何冲突的升级都可能进一步加剧暴力威胁。国土安全部上星期刚刚公布新指引，帮助宗教组织采取措施加强设施和聚集的安全，包括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同一日在国会说，该局的仇恨犯罪案件十月以来增加了 60%， 多数针对犹太裔社区。新公布的声明表示，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亦都发现欺骗性炸弹威胁增加，针对犹太教堂的现场枪击威胁亦都有所增加。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关12号表示，他们已经展开了一项程序，最终将会强制汽车制造商采用新技术，防止醉酒的驾驶人士启动车辆。目前有很多防止醉驾者启动车辆的潜在技术正在开发，包括利用呼吸或者触摸的感应器来检测酒精量。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用摄影机监控眼球活动来确定驾驶者是否醉酒驾驶。美国国家安全交通安全管理局在对汽车制造商提出要求之前，必须先确保这些技术能够发挥作用，并且在确定最终规定之后，给汽车制造商至少3年时间执行。最新统计显示，2021年有13384人死于醉驾造成的交通事故。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代理局长卡尔森13号会向联邦众议院的委员会报告，美国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急剧上升之后，今年前9个月下降了 4.5%。
星期二正是到访白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拜登总统举行一场会谈，两人在会后共同进行一场新闻发布会。泽连斯基当日以强而有力的方式呼吁美国国会应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最新一笔的610亿美元援助，来到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目前这一项援助的前景正是卡在国会，国会共和党人尚未对此做出决定。泽连斯基坦言，阻挡援助乌克兰的资金是荒唐。他强调，我们需要确保普京继续在乌克兰失败，而实现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补助资金请求。对此，拜登亦呼吁共和党人应尽速通过这一笔资金，强调如果共和党人受到俄罗斯宣传家们的庆祝，可能是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做些什么的时候了。拜登形容说，历史将对那一些背弃自由事业的人做出严厉的审判。星期二，尽管在美国和以色列和其他8个国家投下反对票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一项不具约束力的要求停火决议案仍以153票赞成、23票弃权下通过。这一项决议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尽速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不过，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伊登当日谴责这一项他所形容的虚伪决议案，表示此案不仅未能谴责哈马斯犯下的人道恶行，连哈马斯的名字都没有一次提到。而拜登总统在星期二的一场募款活动上，以色列的安全可以依靠美国，但现在他拥有的不仅仅是美国。 以色列有歐盟，還有歐洲，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支持他們，但拜登警告，由於以色列發動的狂軍濫炸，他們正是開始失去這一種支持。這個是拜登近來罕見以異常強硬的措辭發表這一場講話。拜登表示，他認為以色列總統內塔尼亞胡能夠理解目前的國際形勢，但他對以色列戰時內閣能否做到這一點並不會敢肯定。星期二，據《華爾街日報》率先報導指出，以色列國防軍已開始向哈馬斯地下隧道注入海水，此舉旨在摧毀該恐怖組織的地下通道和藏身處，並將其戰鬥人員驅趕到地面上。《華爾街日報》報導後， ABC News 亦引用了兩名美國官員的講法，發表了類似的報導。之前以色列國防軍亦曾傳出正是考慮這一戰術，並在加沙城沙提難民營北方約一英里處架設了五台大型水泵，估計每小時可向地道泵入數千立方米的海水，來到試圖在數週內淹沒這一些相連的地道。美國官員表示，哈馬斯地道網絡就好似一個總長約300英里的巨大地底迷宮，並沒有厚重的防爆門，因此以色列仍在度評估灌入海水的實際效果。再過幾個禮拜，台灣總統大選即將登場，中共一如既往的加強對台灣民工武嚇。據前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中國科科長包士可近日投書國會山莊部指出，拜登政府應該終結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他表示，一旦台灣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和他的民進黨同僚勝選，民進黨將力下台灣白切政府總統公民直選的第五勝，北京當局可能會援引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表示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包士可指出，如同美國從未承諾使用武力協防台灣一樣，北京亦從未放棄使用武力征服台灣。儘管拜登曾四度宣告他的政府會直接保衛台灣，但白宮國務院官員或拜登本人每次都會澄清美國保衛台灣的政策並沒有變化。他認為現在應該是美國政府終結對台灣戰略模糊政策的時候。根據勞工部星期二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較去年同期上升 3.1%， 通貨膨脹率連續第二個月微降，這個對於尋求讓物價獲得控制的美國央行官員來說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數據指出，受到密切關注的美國最新 CPI 年增率由10月的 3.2% 再次下降，歸功於汽油價格指數下滑 6%， 但 3.1% 的通脹率仍然略高於外界預期。另外，11月美國 CPI 較10月小漲 0.1%， 去除波動的食品與能源價格後，11月美國核心 CPI 則較去年同期上漲 4%。在星期二數據公布之後不久，美聯儲亦開始召開為期兩日的今年最後一場貨幣政策會議。分析師大多預測美聯儲將維持利率不變，來到等待連串的升息行動效應逐漸反映在美國經濟表現上。隨著共和黨人要求改變美國邊境政策和移民制度，來到換取白宮為烏克蘭和以色列提供援助資金，拜登總統近日已表示出妥協的立場，願意更多參與談判，這個預示著美國的移民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 拜登表示，随着共和党在国会阻止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战事援助，他愿意在边境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随着边境政策变化的僵局加深，以及援助乌克兰剩余资金的减少，预计白宫今个礼拜将更多地参与谈判。拜登的预算主管沙兰达扬近日在 CBS 采访中亦都强调，是时候达成双方都能够同意的协议。白宫发言人则表示，总统已明确表示边界已经破损，国会必须采取行动。随着参议院谈判代表继续努力达成两党一篮子计划，拜登总统亦将愿意妥协。